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t Talk。我是主播西瓜。这一次呢，也是一个新年的一个特别节目。主要是邀请了一下之前的一个嘉宾，抖优比黄光星。我来和他一起分享一下，和他一起回顾一下他在2023年的一些故事吧。光星，要不然你先再给听众做个自我介绍吧，打个招呼。
OK，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光星，然后之前也上过西瓜这边的节目，然后我的话，我从大概2015年、16年就开始用 Rust，然后后面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中间件的一些研发工作，然后今年也变化比较大，今年就换到一个 AI 部门上面去做一些 AI 软件上面的研发，还有一些研究，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我们有什么细节，等一下咱们再慢慢聊。
好的，哎，那个光鑫，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你这个上一次的节目是什么时候录的？你还有印象
我还是翻了一下的，
吗？
我翻了一下朋友圈，应该1年多2年了吧，应该。
时间还挺巧的，正好当时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看那个数字，我觉得挺就是挺巧合的吧。你当时录的时候是2022年的2月2号，
哦，那
想不到已经
差
2年
不
了。
多，对，2年了，哇，
对，
真的好久，真的好久。诶，就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是啊，怎么就2年？我感觉我可能也就录了1年吧，怎么就2年了？
时间太快了，是吧？
是。
对，正好今天咱录的时间是那个2月4号嘛，我感觉还挺巧的，感觉好像正好是2年，差不多多2天，数字都是二。
是。好嘞，好嘞。
对，哎，行，反正刚才你也说了，像实际上你今年的工作实际上有了一些变化嘛，然后要不然你先给大家聊一下，就是你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你还是年终变化，还是什么时间变的话，你可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吧。
OK，时间的话，应该是今年很早的时候，大概是2月、3月这样子。因为之前的部门的一些，就是调整，然后我也换到了另外一个，就我们公司的一个 AI 的研究部门上面去。当然我毕竟不是做那个，之前不是完全做 AI 相关的，然后我就换到了 AI 里面做 engineering 这一块的。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开始做一些 AI 在 engineering 上面的研究，所以当时也有这个机会，挺好的一个机会，然后也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加入他们，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然
相当就是，
后基本上后面，您说。
相当就是你们公司相当于是为了就是应对这种。AI 大模型相当于你们公司新成立的一个部门是吧？
其实不是，这个部门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应该有2年到3年，大概是这么久了。所以其实他这个部门一直是在我原来工位的隔壁。所以其实就换了一遍，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挺久了，然后确实也做出了不少不错的成果，
它
然
相当于是之前做那些算法相关的，然后相当于就是转到大模型了，是吧？
后，怎么说呢？我们部门其实算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团队吧，但我们确实现在也在做大模型，但是每个会有很多的团队，然后会有很多的那个研究人员，然后他们也会做自己的方向。当然，现在可能老板相对比较看重的就是大模型这一块的研究。
OK，了解。哎，那你这样的话，相当于是你的就是工作上应该就不会再写 Rust 了，是吧？
是的，我之前因为上一年，包括今年年初，其实还是就是给公司做一些，还是 infra 相关的，就还是我的老本行嘛，就还是写了挺多的 Rust 的。然后到后面的话，现在可能写的比较多，之前一段时间是 C 加加，因为 AI 相关的那些生态几乎都是 C 加加的。比如说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个 XLA，就 TensorFlow 下面的比较底层的一块编译器那一块。然后那一块用的是 C，因为 XLA 用的是 C 加加嘛。TensorFlow 它主要也是 C 加加，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直接调里面的代码的，所以直接 include 它的头文件，然后把它的 它的 C++ 代码编成一个库，然后我们链接进来，所以这个不太可能说用其他语言，因为用的是怎么说呢？感觉比较难说把它包一层，然后我们再用，因为我们直接用它的 class，然后用它的结构体，所以比较难说再用其他语言去包一层，然后再去调，所以最主要还是 C++。
了解了解，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最早实际上你也有一些 C++ 的一些工作经验是吧？就是你在你写 Rust 的之前的话，
是的，是的，其实我大学还花了挺多时间去学 C++ 的，然后毕业之后，当时在前公司也是用 C++ 做一个分布式内存的一个 OLAP 系统吧，就是做一些快速查询的系统，当时也是用 C++，怎么说呢？就我不能说我很精通吧，就能写一点，就只能这么说，只敢这么说。
OK，那你就是过了这么久，重新捡起来这个 C++，然后你这次是什么感受？就是你们用的 C++ 这个版本，你可以先说一下。
我们应该是用的是17，就一开始好像是14，后面转到17上面去了。
那你感受怎么样呢？这个17的话，应该也算挺新的了，是吧？
但是现在 C++ 进步也挺快，17相对来说是一个，可能对于目前来说是一个 modern C++ 里面相对稳定一点的版本，或者是更，应该说接受度更广一点的版本。
那就比如说，你这最近一年的话都在写 C++，然后比如说会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时刻，然后你会在怀念一些 Rust 里面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一些检查，然后你感觉就是这边没有，然后反而那边有，或者说是反过来，就是说 C++ 你感觉做得好，然后 Rust 的那边你感觉做的就是比较紧缺的，这种点你有没有可以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的？不知道。
OK，那我确实是很怀念 Rust 的，因为确实也遇到过几次，就是内存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去排查的话，其实确实也挺花时间的，尤其是一些结果错了，就不是说 crash 的话是应该算是挺好查的，结果错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头疼的问题，所以。如果是 Rust 的话，那可能比较少会出现说我写一个内存写到其他地方去，基本上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嘛。这个其实最主要是一个用法的问题，然后还有的话，让我想想啊，还有的话，C++ 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更自由一点，就是其实我也有时候也会在想，就是我去调它的那些类，比如说 XLA 里面。有很多那个 Hello Instruction X，它应该叫 HLO Instruction，就是这是每一个指令它的一个类嘛。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类上面去做很多操作。我有时候也在想，假如这个类是一个 Rust 的话，那它会怎么样？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就是 Rust 的一个比较不容易处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 instruction，它其实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图，那就会有很多相互之间的引用。这个其实是 Rust 不太好处理的，因为 Rust 它的模型是一个 owner 的模型，我要么就是 own 这个对象，我要么就是引用它。然后，但是 Rust 处理引用的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自然，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可能换成 Rust 但可能可以换成 Rust，但不一定说更好写。但是当然，C++ 还是有就是那个内存安全的问题，需要你很小心、很小心去处理。所以我刚开始换到 C++ 的时候，也会经常又犯很多错误，比如说有一些 vector，你可能你改了它的东西，但是你可能还持有了它的一个可读的一个 iterator，就这种很基础的问题。还是会踩坑再踩一遍。
OK，就是稍不留神，感觉好像就容易被他踩到，是吧？感觉，
对对对，我相信听众也有挺多很会写 C++ 的。这个就求放过啊，我 C++ 也没有那么熟。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习惯了写 Rust 的，你已经就是享受了它那个 Rust 的编译器给你带来的一些便利，有可能你就会不自然的就会忽略，因为你反正想的是编译器会给你发现的，突然间现在让你换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 更宽松的编译器，反而就是你写什么代码我都给你过，这只是说运行的时候，要不然就是 segment fault， 要不然就是你的接口不对。
是，当然写 Rust 就是我们还是会去在脑子里面去想这个对象之间的这个究竟是引用呢，还是一个 ownership 的关系，即使写 C 加加也会这么想嘛。但确实就人嘛，就确实还是容易犯错的。就最好，我觉得就是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最好是有 Rust 这种保证。但现在 C 加加它也慢慢在进步，它也慢慢加入了这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你们那个团队写那个C 加加的那个同学，那这样的话，你们是有几个团队，是有几个人呀？
我们之前大概有3、4个人，大概对4个人这样子。
OK，那你们平常协作的时候会一般就是，一般会你们 review 代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 guideline 之类的，或者有没有说你还是说你们通过一些 CI 来保证了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 C 加加的一些编译错误，就是这一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工程上的一些经验总结之类的。
OK 啊，这一块是有的，但受限于我的 C 加加知识，这个其实是主要是靠我们的 leader 去做了，因为 leader 之前对 C 加加这块也比较熟，然后我们用的是比较多的是谷歌的那一套，也会用一些 linter，比如说 CLang Format 这些工具去做，然后我们的构建系统，因为我们是直接调用了 TensorFlow 的那个库。把 TensorFlow 作为一个库去调用，然后呢，TensorFlow 的话，它用的是 Bazel，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用 Bazel，因为 Bazel 其实它是具有传染性的。然后 Cargo 的话，我们其实是大家都遵循一个包的一个 convention，然后所有的你打包怎么去打包，打包之后，它是怎么样的，然后你怎么样去引用这一个包，就是。我们引用一个第三方库，可能就是在那个 cargo.toml 里面就写一行就可以了，对吧？那 C 加加跟 C 的话，当然它有时候是为了应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但一般来说，你可能你要引用一个库，你都是先把一个包在网上某个地方 download 下来，然后去解压这个包，然后去 build 这个包，build 成一个静态链接库。然后再把这个静态链接库放到你的某个目录下面，然后我再写一些makefile 的代码，去把它们把所有东西都 build 成一个可执行文件嘛。那 Bazel 的话，它会做一些封装啊，就比如说你的库确实也是按照 Bazel 的这一个 build 的方式，那我可能我再用 Bazel 去引用你的话，就相对好引用一点。但是它本身也应对，为了应对一些更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哎，我可能甚至，我引用的一个库，它可能不是 C 加加，可能是其他语言编译出来的一个静态链接库。那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场景，它也提供了很多功能嘛。然后提供了很多功能的同时，也引入了很多复杂性。所以写那个Bazel 的配置文件，我觉得是相当复杂的。
感觉是不是比写那个正常的业务代码还要复杂？
对，而且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用的不熟，就是要不停的去查文档，查它怎么用，而且要经常去社区里面问，哎，为什么 Bazel 会报这个错误？经常要去查这些问题。
对，一方面也是不熟悉，是吧？但是我理解就是那个实在是 cargo，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因为它是后来的一个包管理嘛，它有可能甚至把这些历史的这种包袱已经都甩掉了，所以说 cargo 我感觉应该是就是不能说是最好用的吧，应该也是就是比较让程序员得心应手了。基本上你程序员的话，不用怎么去折腾这些构建这个环节，就能很快的把你一个项目给构建起来，是吧？
是的，而且现在有挺多新的一些构建工具，也就是参考了 cargo 的方式，比如写 AI 可能还会经常写 Python，对吧？我用的比较多的 Python 的构建工具是 Poetry，然后 Poetry 它其实就非常像 Cargo，它也是写一个什么 Poetry.toml，我不太记得那个名字，但也是写这样一个配置文件，然后你要加一个新的依赖，也是直接在那个配置文件里面加一行，就跟 Rust 非常非常像。然后他们那个项目。 也明说了哦，这我们这个确实就是参考了 Cargo。
啊，它这个项目是不是用 Rust 的写的呢？
应该是 Python 吧，应该是 Python 吧。
啊，因为我记得好像 Python 里面的很多就是基建吧，好像感觉都是用Rust 的被重写了。
现在好多项目都用 Rust 重写。
是的，是的。啊，我刚才去他的 GitHub 看了一下，确实，87%的代码是 Python，呵呵，那应该是 Python 写的。
对，Python 写的，但是理念上面就是参考了 Cargo。
OK，哎，那我还比较关心一点，就是它那个构建速度怎么样？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Rust 是构建，我觉得是不是特别理想嘛？我不知道，就是 C 加加的这一块，就是你把那些依赖什么都搞下来以后，它的那些就是编译的速度，或者是那个还有那个它最终编译的那个 binary 的大小，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首先是那个编译速度，我觉得这个编译速度 C 加加那一块，其实它能优化的还是优化的挺好，只不过咱们因为要编整个 TensorFlow，所以还是会非常慢。然后 Bazel 在这一块也提供了一些工具，比如说缓存，就毕竟你依赖 TensorFlow 的话，你不会直接去改 TensorFlow，然后所以你一般来说你编好一次之后，你把它缓存下来，那基本上你不太需要重编，而且就是我们 Leader 也把整套工具搭建的挺好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构建机上面去跑的时候，拉的是远程的一个 cache，所以基本上就是不用每次重新编那个 TensorFlow，就只要编自己改的那部分的代码就可以了。
哎，那你我还挺好奇，就是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比如说你从零开始编一下你们的项目的话，大概需要多久？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应该是1-2个小时，可能是1个多小时是要的。
哦，这还这
但
这感觉挺夸张的就。
是啊，但可能也跟编译的那个机器有关。然后，当然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就编译出来 binary 的大小，这个 C 加加那一块就是能优化的也尽可能优化，但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模板这种，那确实就没什么办法。就这个跟 Rust 还应该还挺像。
就相当于 Rust 的红是吧？相当于它的模板的话，
Rust 的还有那个就是泛型嘛，泛型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说你写的其实是一份代码，但因为是不同的类型，所以它最后会 duplicate 那个生成出来的代码。
明白明白。它因为比较传的有一个是 string 的，有一个是 int 的，这样呢会生成两份代码是吧？
对对对。
OK OK。行，我觉得要不然就是 C 加加这一块，就是咱们就先聊到这吧，因为我觉得这也不是咱们就是你的一个强项，或者是咱们节目的一个重点。
OK。
对，哎，然后那咱可以下面聊下，就是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你聊到了就是从事了 AI 那一块的东西嘛，就是哎，就是我刚开始还挺好奇，我还以为就是你有一部分很大一份工作，我还以为是写一些 Python 去做一些那种算法调优的一些东西啊，没想到原来你是写 C 加加的。哎，就是这一块的话，你能给就是给我们听众给我介绍一下，就是说，他现在的一个所谓的就是，比如说我从事一个 AI 或者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开发，就是他的一个工作的样子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哪些模块我一般会用 C 加加，哪些模块会用 Python，然后你现在的一个角色是怎么样的？
OK，好的，我想想，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当然我也不是他们做模型那一块的，我只能说给一个大概比较表面的一个解释。就他们做模型那一块呢，首先他们重点就还是模型。然后如果因为现在比如说 PyTorch 或者是 TensorFlow 或者是 JAX 这种深度学习的库已经相当完善了，所以一般来说他们那些 researcher 用 Python 就可以了，大部分情况用 Python 就可以了。就如果我要做一个新的模型，那我用 Python 基本上都是能搞定，因为比如说 PyTorch、TensorFlow，TensorFlow 我可能不太清楚，PyTorch 或者 JAX 它提供了，比如说加减乘除，比如说卷积，各种各样的运算操作，那 researcher 就用这些运算操作去拼成一个模型嘛，然后我们再用 Python 去跑训练就可以了，就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库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呢？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的模型确实很特别，以前没有人搞过。然后呢，我用这些库拼出来的这个模型， 是个代码，它可以跑，但是它有很严重的性能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动用到我们要动一些底层的东西，比如说我要重新去写一个 CUDA kernel。CUDA 就是我去调那个 GPU 的时候的一个库，比如说让它去做一些矩阵乘法。如果它确实是遇到了很严重的性能问题，那它可能会重新用 CUDA。CUDA 也是一个很像 C 加加的一个语言，但是它最后编译出来是跑，是放在 GPU 上面去跑的，然后用 CUDA 重写一遍，然后去加速，或者是有一些不能在 GPU 上面跑，只能在 CPU 上面跑，诶，我就用 C 或者 C 加加重写一遍，然后去加快我的模型的训练。然后呢，大模型现在，比如说那个大语言模型。其实大家训练的时候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大家一般不会说从头写，而是现在都会用现成的库去做训练。比如说 Megatron 就是 NVIDIA 推出的一个开源的一个专门用来训练，它其实不只是大语言模型，就是所有 Transformer 相关的那些模型的一个工具。你只要指定好你这个模型大概长是什么，就用你的 Python 代码去写好你的模型，然后再把这个模型放到这一个 Megatron 里面去跑，去训练你的模型就 OK 了。除了 Megatron 还有 DeepSpeed， 这两个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训练大语言模型的工具。然后对，然后我们之前做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们在 Megatron 上面直接去改，就我们做了一个加速大语言模型训练的一个研究嘛，工程上面的一个优化，也是直接改那个 Megatron 的代码，然后让它去可以加速训练。
了解了解，因为这一块就是我之前没太了解嘛，然后刚才你说了以后，我简单就是复述一下。就你看理解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偏差嘛。对，就是相当于你现在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说应该是现有的一些模型就是不能满足某些方面的功能某些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它性能太慢，或者是说之前你们用它来训练一个其他人都没有训练过的方向，所以说它在那个方向有可能会比较弱一些，或者是性能比较慢一些，所以说你们就是要找到这些瓶颈点，然后看是跑在那个 CPU 上还是跑在那个 GPU 上，然后再去定制你们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方案，是吗？
对，但是这里有一点要修正的，就是其实我们团队是专做那个工程优化，就我们也有我们独立的研究方向，就是做那个深度学习工程上面的一些优化。然后呢，其他团队呢，他们也会有一些研究，比如说就是研究大语言模型，或者是研究那个计算机视觉的，他们也会去做一些研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合作，比如说他们确实遇到一个性能问题，然后也是和我们去帮他们去做一些优化的，然后我们也会去做，但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还是在做自己的研究上面，就自己对于怎么去加速训练这件事情做优化，这个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OK， 那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这个一般训练一次的这个模型的那个时间有吗？就这个不知道方便讲一下这个东西。
OK， 训练的话当然也要看不同的模型，因为模型也有大有小嘛。比如说即使是大语言模型，那你叠多少个参数那也是很不一样，如果你叠很多个参数，那比如说 OpenAI 那种，它可能会训练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那种。那小的话，我们经常都还是需要训练可能几个小时这样子。
那这个参数的那个就是量级上不知道能有多少呢？
参数的量级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但是像劝一个比如说家用级的吧，就比如说我们能在本地的 PC 或者 Mac 上面跑的那种，应该都要训练挺久。可能如果你要从零开始去训练的话，应该是要，我具体不太清楚要挺久要多久，但至少应该是大于一天了。可能去做一些 fine tuning， 比如说你已经有一个模型了， 他已经训练到一个可能可用的情况了，然后你希望说你要做一些定制，比如说我要喂他一些很我需要用到的数据，比如说他们生成那些绘画，可能一开始别人已经调好了一个模型，但是我希望这个模型能够帮助我去生成特定风格的绘画，那我会去对他们做一些 fine tuning。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训练那么久，因为我们不是从零开始训练，我们只是针对自己的那个数据集去做一些微调，这个时候可能就几个小时，可能有时候就能完成
了。哦，哎，那你们这种参数的，就是大模型的里面的参数的话，是能达到多少呢？你们这个训练的？
我们这一组 chain 的可能应该是七 B 点以上，那具体多少我就不太清楚，因为这是隔壁组的研究，然后
OK
这块也没有参与特别多。
OK， 那就感觉好像就是说，如果说用自己的电脑训练的话，大概就是如果从零的话，可能就是一天，至少得一天起步，是吧？
对，一天起步，可能要好几天，甚至更久。
OK， 就肯定要看你硬件的那个条件了嘛。比如说，如果说你有很好的配置，或者是有一些GPU 的一些就是帮助吧，然后肯定会加速一些，是吧？
是的，是的。GPU 这一块就确实要很看你有多少张卡。然后我们做的研究很大情况就是说，我已经有这么多张卡，我给定这么多张卡，那什么情况下面怎么去配置它，用什么样的就是训练方面的算法，能够让我们这个训练能够以一个最快的速度进行，这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对，了解，行。哎，那早上感觉听下来，就是你感觉做这一块的，就是这个工作的话，相比你之前的那些工作，你感觉就是哪边的，就是成就感，或者是一些新鲜感吧，或者是你会感觉对你来说会更有意思一些，或者更有挑战一些的这两个方向。
OK， 那我觉得还是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更有挑战一些，因为之前做的毕竟还是老本行嘛。之前做的其实也在以前肯定也是很有新鲜感，也很有成就感，但因为我在那一块已经做的太久太久，而且很多时候是专做 Redis 这一块，然后 Redis 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系统，所以就肯定是现在做的更有新鲜感一点，因为这一块也不是说我做了很久的领域，当然我在进来这个组之前，我也是自学了大概一两年机器学习相关的东西，然后但进来之后发现，哎，之前学的还是挺浅的，然后现在也是等于每天要不停的学挺多东西的。
啊，感觉是一个程序员的一个常态，不停的去学一些新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们组也出了一点成果嘛，也当时也是挺开心的。
就是你们相当于是在这个加速这方面是吧？
对对，就是我们把那个 LLM 的加速提升了，最高的情况下面可以到30%，
啊，
就
30%是很
LLM
可
的
观
时
了
候。
呀。
是的，是的，就因为如果你要 train 一个月的话，那如果你能提高30%，那确实挺可观。但这个要看你之前 train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配置，有可能少一点10%，然后多一点可能到30%。
了解，了解，好的，行，行，要不然就是工作这一块，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还有，你看还有没有就是，你感觉就是想讲的工作这一块的东西？
OK，其实我想打个广告啊，
啊，
因
可
为
以。
之前也提到，就是咱们组做了一个小成果嘛。我们就是在机器学习里面呢，现在比如说我们做那个，我们先回到传统的互联网，我们做分布式系统。那做存储的话，我们要做 sharding，对吧？sharding 相对业务无状态服务的 sharding 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在 AI 训练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我们也要去做 sharding，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 sharding 的策略。这里最主要有三个，最简单的一个我们叫 data parallel，就是说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多张卡，我们或者有那么多台机器，那我们每张卡或者每台机器， 都会存一份那个模型数据，但是他们接收的那个训练数据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叫做 data parallel， 就是说我们去 duplicate 它的模型数据，但是我们去 shot 它的训练数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多机器去同时跑训练，这个是叫做 data parallel。然后还有就是 tensor parallel。Tensor Parallel 是比较细的，就是我们会去把那个模型的参数也做一些切分，然后把它们分布到不同的机器上面去。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矩阵乘法，把 A 乘 B， 我们把矩阵 A 切成两半，分成两台机器上面去，分到两台机器上面去，然后我们在两台机器上面分别对这一半的 A 跟 B。还有另外一半的 A 跟 B 做矩阵乘法，这是叫做 tensor parallel。然后还有一种是 pipeline parallel，就是我们的神经网络现在都是很深很长的神经网络嘛，我们就把这个很长的神经网络，把整个模型剁成好几份，然后把它分到不同的卡或者机器上面去，然后一台机器算完一部分，就把这一台机器算出来的结果放到下一台机器，这是一个 pipeline 的一个策略。然后这个 pipeline 呢，之前的工作做出来，比如说最新比较新的是 NVIDIA，他们做出来的工作是，我可以把，因为在 pipeline 在跑这个 pipeline parallel 的时候，因为后一台机器要等前一台机器的运算结果，所以这里其实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等待的，就是有一些 GPU，它必须要等前面的一个做完，它才能收到这一份数据，它才能算。所以其实，之前所有的训练，我们在跑训练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会存在某一些卡，它是没有在跑的。这个可能有点 surprising，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现在 GPU 这么昂贵，怎么可能会让那个 GPU 闲置在那里不工作呢？但确实是因为算法上面会出现这种限制，所以其实之前的训练都会存在，就是GPU，你比如说你有1000张卡，你可能会里面有一部分卡，它在特定时间内它就是没办法运行起来。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说，在之前 NVIDIA 的他们一个工作的一个基础上面，NVIDIA 他们把这个闲置时间大幅降低了，那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个闲置时间完全消除了，所以就会有我刚才说的可能10%甚至30%的一个提升。你的闲置时间越多，那我提升的那个幅度就更大。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大家如果是做 LLM 训练这一块的，或者是其他大模型训练这一块的。强烈推荐你们搜一下我们的论文，叫做 Zero Bubble Pipeline Parallelism。然后最近也被 iClear 的会议接收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做社区相关的工作，比如说现在我们刚刚提到有 Megatron 跟 DeepSpeed 这些训练工具，那他们上面肯定是需要我们去重新实现一遍我们的那个训练算法的。我们现在也在这种社区各种的 Megatron 的分支 DeepSpeed 上面去实现我们这个优化算法，然后能让大家去训练 LLM 更快。所以你关注我们的工作。OK。
OK，行，那你回来时候可以把那个就是 paper 的那个论文地址，可以给我，到时候我会放到那个节目里面那个 show notes 里面。
OK，好，谢谢。
对，实际上刚才听你下来，就像实际上就像那一个CPU 的一个指令执行过程嘛，就是因为 CPU 的执行感觉就是个流水线嘛，一个取
对对，
子、译码、解码。然后就是，而且它会为了加速执行嘛，CPU 会一般会预取，然后预取它
对，
就为了填，比如说上个指令，然后它在执行，下一个指令的那个解码有可能已经执行，它就想把那个 pipeline 给跑满，感觉好像你每天呢就解决了这个 pipeline 的问题哈。
是的，我们解决的就是 pipeline 的问题，就是之前深度学习训练就是这个 pipeline 它中间还是会有一些空洞的，我们会叫做 bubble，把这些空洞叫做 bubble。我们叫 zero bubble，就是说我们把这些空洞全都干掉了。
那很牛逼了，那很牛逼了。
对，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可以，等他回来时候看看你们那边，我也去看一看。
OK，
嗯，行，那你工作这一块还有没有想聊的呢？
应该就这些吧。
嗯，行，那要不然就是，你可以就是工作聊完了，然后再聊生活嘛。因为我觉得，你毕竟生也在，你生在那个新加坡那一块嘛。因为最近的话，新加坡的那个出国的浪潮好像没前几年那么就是热了吧。但是就是你是在，因为你本身去那边应该也有4、5年了吧，我记得。
对，有5年了。
啊，对，就是你感觉这5年的话，就是也不是5年，就是最近1年，相比你就是之前的那些生活体验，或者比如说从那个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的话，你感觉就是最近1年，在新加坡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一块，你可以给大家再讲一下。
OK，首先呢，新加坡最近的物价确实涨得比较厉害，总体来说都涨得比较厉害。房租的话，其实是从2年前开始就涨得非常非常疯狂，就甚至是30%、50%这么去涨。它本身那个房租就不便宜嘛，所以可能一个人租房子很容易就要7000-8000人民币以上，就涨完之后，一
你
个
说
人
的是，
租一
比
个
如
房。
是那种就是一居室吗？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房间呢？不知道。
一居室的话，基本上我现在住的就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加一个小厕所，就要1万人民币了。就如果你没有这个独立厕所的话，基本上可能也要7000-8000左右，也非常贵。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那个消费税嘛，消费税这边是另外算的。就你看一个东西嘛，你比如说在餐厅吃饭吃100块，那个可能是还不好，不包含消费税的。那你最后在算价格的时候，你还要再加上这个消费税。那从今年1月1号开始，消费税已经涨到9%了，所以你再加个服务费，服务费可能7%-8%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数字，然后再加个9%，所以你吃一顿饭100块钱，哎，可能到最后快到120。
这就相当于给人家给外国人小费的那种感觉是吧
有点像，但这个消费税是给政府的，然
？OK，
后那个服务费是就类似小费是给餐馆的。
明白。
然后食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变化挺大的，就是国内的餐饮开始疯狂进军新加坡，但这个不是说现在才开始，只不过今年是那个数量特别多，前几年是那个海底捞过来嘛，海底捞过来，然后海底捞一过来。然后就变成新加坡火锅界的顶流，然后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商机。今年的话，有非常非常多国内的餐饮品牌来到这边。有时候我甚至都没办法，你去到一个商场，你可能都没办法分清这是国内的商场还是新加坡的商场。
对。那你这样的话，你平常会去就是你喜欢的馆子会有哪几家呢？就有没有一些名称现在你能想到的？
我平时因为消费税实在太贵啊，我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的话，可能就吃点便宜的，就这边有 hawker center 嘛，就相对比较平民一点的。然后在 hawker center，因为是政府资助的，一般也不用给消费税，可能一餐吃个30-40这样子。然后呢，国内的品牌呢，比如说当然我是最主要是看得多啊，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比如说江边城外，这个是那个重庆烤鱼，然后泰二酸菜鱼，然后还有其他好几个酸菜鱼，然后还有云南菜，比如说云海肴这种，都是以前我在国内吃过，然后跑到这边发现，哎，怎么现在几乎每个商场都是这一些？
OK，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应的就是那个国人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呢？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
我觉得今年可能。就新增的国人可能相对以往还是少很多，因为今年开始卡那个 EP 了嘛，就是工作签证其实更难拿，相当难拿，比以前要难拿得多，所以中国人应该数量上面没有说增长的很多，倒是说这些其实饮食最主要还是针对本地人多，因为本地人的人口还是比较多的嘛。然后你经常会看到，这些就国内出海的餐饮品牌门口排了很长一条队伍， 然后你能其实能看到大部分其实还是本地人多，就他们对这个事情也比较新鲜嘛，就是国内的餐饮可能以前也没有试过什么重庆烤鱼或者是酸菜鱼这类或者是云南菜，接触的比较少，所以他们看到哎有那就去试一下。
了解了解，行，哎，那你这样的话，比如说你那个在那边的一些出行呢，比如说一些交通上的一些那个变化，不知道有没有呢？或者是哎，就是你平常是怎么去上班呢？
我是地铁去上班。出行的话，可能变化没有特别大，就是新加坡就是地铁已经相当完善了，然后地铁之外还有很多很密集的公交车，然后开车本身在新加坡就是一件相当昂贵的事情。之前啊，那个新加坡的车牌我记得是要50万人民币，就光车牌就50万人民币，然后你买车的话，基本上。这边的对车的那个税也是很高，你可能买车的钱是跟你税的钱其实是一样的，就等于你要花多一倍的钱去买车。所以在这边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强的欲望去买车，但是大家都会去考驾照，但不一定会买车，会这样。
OK 啊，就是你平常还是坐那个地铁比较多是吧？
是。
哦，OK，因为那边的地铁相比于，比如说上海那边，你感觉是就是繁忙程度或者是便利程度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上海人会相对多一点，我自己体感上海人，上海地铁的人会多一点。比如说有一些到松江大学城那一条线，我忘了是几号线，但应该是那个颜色是蓝色，那一条线就比较变态了。它会经过，应该是经过好几个打工人比较常去的一些办公区域，然后像2号线。这种都是人非常非常多的，在新加坡的话，可能比较拥挤的一条线是一条东西的大动脉绿线，然后还有一条南北的紫线，紫线会，它本身车厢也比较少，然后但是它又是贯穿南北的，人会相对多一点，但是还是没有上海这么多。
证明上海人数还是多，是吧？
是。
OK，哎，那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那哈，平时的话，你比如说你那个周末休息的话，那你们那边一般会有一些就是什么样的一些娱乐项目呢，或者是一些休闲的方式呢？就是比如说你那种周末或者是下班以后的时间，就是那样的话。
OK，当然挺多一块就是跟同事聚餐了，因为毕竟在国外嘛，还是在国外嘛，我们接触的本地人还是比较少，所以聚餐可能更多是跟同事。其实同事可能，比如说在新加坡，其实很多大厂，其实中国人占比还挺大的嘛，其实还是跟中国人去聚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然我自己也在探索啊，就是多跟本地人接触，然后也多参加一些本地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住的是这边叫 condo，就私人住宅，它虽然贵，但是呢，它的小区内的设施还是挺好的。所以这边会配，一般 condo 都会配那个游泳池，然后会配那个健身房。然后我最近比较多的就是去游泳了。当然，除了 condo 里面有泳池，毕竟这边是热带嘛，大家都挺喜欢游泳的。政府也会建很多，游泳馆，而且都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就是在新加坡这个物价这么变态的地方，它游泳馆去一次，工作日1.3块新币，也就是大概七，可能到七块吧，7块人民币这样子。然后到周末的话是1.7块新币，也就是差不多到9块人民币这样子，你就可以畅游了。所以这个是，就等于是政府出钱鼓励你去多运动这样子，然后我最近也会去跑去教会里面去看看，但我目前我不是一个信徒啊，但是我还是想多接触一下我周边的社区，然后接触一下本地人，所以我会去教会看一下，这是从上周开始的。
你说的是主要是那种基督教是吧？还是？
是的，基督教的教会。
OK，哎哎，那正好我这个刚才你聊到那个泳池嘛，我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之前也好像也听到一些其他人说，就是实际上，新加坡实际上是挺鼓励，就是 民众去做一些健身运动的是吗？
是的，是的，其实不只是泳池，就还包括运动场，运动场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然后还有羽毛球馆这种设施。但羽毛球馆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约一点，因为它受众很广嘛、然后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就是可能订一个场子就甚至比如说像游泳馆这种都已经我感觉比国内还要便宜，国内可能游个泳要可能三四十以上，但这边可能10块钱都不到。所以政府是这边的政府确实就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政府，他希望他会管得很细，他希望鼓励你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运动，去加强你的身体锻炼，他就会投很多钱进去，要鼓励你去做。
哦，相当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说人们去这种健身运动多了，反而就是会减少一些那种疾病嘛，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对他整体来说就是他的那个医疗那一块的压力会稍微小一些，是吧？感觉像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相信政府也是这么去考虑的。
感觉挺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之前也或多或少听过一下嘛，因为新加坡都是一些那种就是奉承的是那种精英治理的一些就是理念吧。
是的是的，这边的话我觉得它不像一些欧美国家比如说像澳洲加拿大这些地方，它的福利是很好，它会确实会养一些懒人，但是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是崇尚，一个是大家都希望成为精英，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努力工作，这有好有坏。比如说你养老的话，在新加坡养老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但是大家都会很努力去工作，很努力去赚钱。
那你这样的话，你现在就是说的就是工作嘛，就是你现在的就是工作节奏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奏，一般你的话
做研究的话当然是不太像就是在互联网里面做的业务那么去 push 了，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追求嘛，就也是希望就是多出成果吧，而且就是做研究这一块我们其实也是有 deadline 的，因为有很多会议我们会去把文章投到会议去，所以会议之前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加班的高峰期，甚至都会有一些同事会通宵的去赶会议去赶论文，因为这个其实挺紧急的，而且你的论文它有时候不太像我们说我们做互联网可能是交付一个服务出去，但在论文里面你可能会不停的去打磨，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可能就快要发布之前觉得啊这个数据可能好像不太够说服力，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多加一些实验，多加一些数据这样子，所以大家尤其是在会议结稿之前大家还是挺拼的，我们大致上也是这样，就平时的话可能就还好，大家会更加发散一点去想一些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研究方向，然后去不停的去尝试，然后一到那个会议结稿之前大家就可能会开始稍微有点加班这样子。
明白。
但这些更多是我们自发，因为这块一个是我们确实是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也很感兴趣，也希望多出一些成果。
对，就是还是一种自驱力吧，就是不会说有那种一些就是无效加班吧，就是我理解的。
是的是的是的。
行。实际上刚才就是咱聊到了一下你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方面嘛，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话，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一般会比如说你在某个城市，然后你如果你生病了以后，这一部分是怎么样的一个花销，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嘛，而且尤其是随着就是咱们的就年龄越来越大嘛，这一块肯定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你可以讲一下就是这一块你在那个新加坡看病的一些那个一些经历吧，或者是一些分享。
好的好的，其实确实是的，就可能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觉得啊我身体没什么事情，就可能一年不去几次医院，但是至少我现在30岁往后之后会开始觉得就是跑医院的次数变多，尤其是在上一年当然是一个是新冠了，就放开之后新冠就开始流行了，然后我也中招了，然后一个是上一年我的那个肠胃也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也去在这边做了一次胃镜，就得亏我之前还是买了是比较好的那个商业医疗保险， 这边就做一次胃镜，我记得是要差不多，我想想啊，当时应该交了个3-4千新币这样子，大概就是1万多到2万人民币做一次胃镜。我在上海，我记得在上海做一次胃镜的话，700，3甲医院700，可能你公司还很可能会有医疗报销。这边的医疗就是手术这一块会特别特别贵，而且很难排。我一开始是排那个公立医院，我其实我都还没开始排队，我是打电话给他们，一开始是说先留言。留言之后呢，我记得我在私立医院用保险已经做完了，2个星期之后，公立医院才打电话过来说，哦，我们已经收到你的请求了，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了。预约之后呢，你还要继续等，就可能你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可能要1-2个月，至少要1-2个月之后。所以在新加坡的话，就如果你要应对这种手术的话，一个是你一定要就是尽早去买那个医疗保险。对，就万一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你必须是在这边做一个手术，而不能拖到回国做手术了。那这个医疗保险就是救你一命。然后当然还有平时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感冒发烧之类。其实我今天也是感冒了，所以
辛
平
苦。
时对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小诊所。这边的分级诊疗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就这边医生就。我不敢说就是医术有多么精湛，但他们会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诊疗方法，就基本上每个你去可能去哪个诊所都是很类似的，都差不多。比如说像处理拉肚子，像处理感冒发烧，现在还有处理新冠，他可能都会政府会给一个 guideline，那大家所有医师都会遵循这个 guideline 去做，就是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可疑的地方，没有的地方，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那我就开你一些比较固定的药，比如说拉肚子会开一些就是止泻的药，比如说感冒发烧会开一些退烧药，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让你回去休息。然后开销的话，感冒拉肚子这一种可能，一般来说在80新币以下吧，就在400人民币以下这样子。对，开销是，
那也挺贵的了呀。
其实是的，当然大部分公司会买那个团体的医疗保险去 cover 这一部分。我们公司的话，每年应该是有个5000以上人民币的额度去帮你 cover 这一部分。
相当于是公司的一个医疗保险，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目前我在这边倒没有说因为去医院花很多很多钱的情况，一个是公司，给你平时的这些小毛病去诊所提供了医疗保险，另外就是自己要买一份那个商业的私人医疗保险。
那你现在就是买的那个商业的医保，它那个一年那个费用不知道是大概是什么价位的？
我想一下，我一个月是大概80新币吧？哎，一个月，对，一个月可能70-80新币，一年，一个月70-80，一年稍微有点短路了，算一下，
对，80乘12嘛，是吧？那就是960。
对，960，对，960，可能对，也是需要个几千块钱。几千块钱人民币吧。
对，但我觉得就是，尤其是那种30岁以上的那些程序员嘛，我觉得这几千块钱还是很有必要的嘛。
是的，是的，我比较建议的是，就重疾保险不一定要，但是像在新加坡这种地方，它的医疗特别贵，为了应对意外的话，最好还是买一份那个商业医疗。其实一年几千块钱，我觉得。国人在就是处理保险这一块还是没有像欧美那样，欧美其实会相对把每年不少的一部分储蓄都会用在那个保险上面。国人其实在用在保险上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其实比如说，即使是五千块钱，一年5000块钱， 去买这个医疗保险，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尤其是当你30岁打后之后，你可能身上就开始频繁的出现一些小毛病之后，那这个商业医疗保险还是很重要的。
嗯，明白明白。对，我觉得还是就是根据个人的一个状况吧，就是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多年轻吧，就是很多时候身体如果说刚才你说的嘛，突然间做了个胃镜，有可能就2万块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还是挺恐怖的。
嗯，好的。哎，那你刚才正好说到了这个价格这块，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给自己估算过，你现在一个月的那个就是水平，花销的那个水平大概是一般，会消耗多少？就是比如说新币或者人民币。
我说个百分比吧。
嗯。
我一个月的开销加上杂七杂八的，再加上税的话，应该会有个40%。
啊，就占你那个薪资的是吧？一个月的。
对对对对，就加上所有的。
OK OK， 那也就是不算，就是也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比较节约的吧，就是还平常比如说一些下馆的之类的，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是吧？
是的，是的，最主要大头还是在那个租房跟税这一块。
啊，租房是吧？对，刚才你也说租房是比较贵的。
是的，是的。
嗯啊，哎，那你刚才说你现在觉得他们那边会分一些，比如说一些市中心啦，或者是一些郊区，这种会有这种就是差距会大吗？这种地段的差异，
这个肯定会大的。虽然说新加坡小嘛，但其实一个小时内，就一个小时的区域，其实占整个新加坡还不算是特别大。我们就说比如说在新加坡有一条环线，就绕新加坡相对来说比较市中心的这个环线。环线内可能基本上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通勤，但你再往外的话，那确实就需要挺久了。就比如说你整个新加坡西北边其实是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居住组团，
嗯，
那边其实是很远很远的。如果要从那边去我公司的话，我估计是要一个半小时。而且我其实我也有很多同事是住在，因为我们公司是在新加坡南部嘛，然后在新加坡挺多同事是住新加坡北部的，然后从新加坡北部一直到南部的话其实也得要个一个半小时。而且还有一些是他毕竟大部分人他不是住在地铁口旁边，他可能住在离地铁口可能还有1-2公里这样子，他可能一开始要先坐一个公交车坐到地铁，这个其实时间挺大的。虽然可能不是距离不是很远，但是他需要很多时间，他要等公交，因为公交可能没有那么准时。然后公交停的站点，这边停的站点也非常的平，非常的密，可能隔个200-300米就停一次。你公交可能走个2公里，其实中间已经过了好多好多个站，这个也是需要挺多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住远的话，那肯定会便宜不少。当然也不会说像国内那么便宜，可能你住一个带厕所的还是得要个1000多新币，可能就6-7千人民币以上。如果你住市区的话，相对市区一点就可能要1万打上了，就还是会有一定差距，但不会说差距非常非常大。
OK OK， 明白。那这样的话就是那边会那种就是因为咱国内身上有些那种共享单车嘛，或者是那边就是骑自行车的或者是有没有共享单车这一块，就是自行车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呢？
哦，对，你这一点还提醒了我。从今年开始，阿里的那个共享单车开始在那个新加坡疯狂的铺，所以我现在在路上经常能看到阿里的那个单车。
哦，是今年刚开始的吗？
对，我感觉是，应该说是去年年底开始吧。我感受到是去年年底开始就大量铺，所以现在到处都能看到共享单车。
所以说就是那边如果有那个有自行车或者是有共享单车的话，就是一般会就是方便一些吧。就是他们那边就是不知道骑自行车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呀？因为我理解那边应该会很热嘛，就是这种天气骑自行车会不会比较灼热的之类的？
没错，没错，而且不只是灼热，还有就是这边雨非常多。它不是说我下一整天的雨，新加坡的雨是下得很短暂，但它有时候会非常大。 那可能就下个20分钟暴雨，然后就突然就变晴天，然后就变暴晒天。所以你其实白天在外面骑自行车还是挺麻烦的，就看运气吧。如果那天可能是阴天，那你骑自行车相对来说舒服一点。
明白，那就感觉还是就是需要带些雨具吧，就是有可能你走在路上有可能还是好的，但是比如说如果说你骑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想骑个地方去骑行一圈，有可能回来就要被淋雨了，是吧？
没错。
OK， 了解。那我觉得还是阿里还挺厉害，就是正好最起码把共享单车已经打入你们内陆了。
其实是的啊。其实之前刚在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当时还是摩拜吧，还有 OFO， 我也是看到一些摩拜跟 OFO 在新加坡，但因为后面他们经营的问题，后面就应该是退出新加坡市场，所以其实中间有好几年2到3年是基本上没什么共享单车，我以为都要绝迹了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从上一年开始，从最近开始，哎，又从卷土重来了。
对。现在单车的话应该被几家大厂就是所集中了吧，就是之前几家创业公司要不然就是被美团收购了，就是那个摩拜嘛，要不然就是被那个阿里那个叫名字我突然就忘了，想不起来了。
对，我也有点忘了。
对，然后还有那个滴滴嘛，滴滴还有一个叫青城的，就是我现在、
okay.
对，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就是上班如果说有什么事来不及，然后就骑个单车，一般就是小黄车、小蓝车，还有小绿车，一般都有。就是最近，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疯狂了吧？比如说之前会有一些补贴啦之类，现在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是1.5块。哎，你们那边就是半个小时是价格是怎么算的？那共享单车？
这个不好意思，我没有用过，所以我还没有看过价格。
你还没用是吧？
对。
行，那你回来之后可以体验一把，我觉得。
OK，
对，因为这样的话，最起码你刚才就解决了你那个最后1公里的问题嘛。比如说，你从你家到那个地铁站嘛，这一块有可能就解了。
哦，对，其实还有不少同事是自己买自行车的，就因为每天通勤的话，他们还是希望说我有一个稳定的自行车来源，所以他会选择自己买。不过呢，在这边买自行车呢，非常贵，所以甚至会有一些人，我甚至之前的邻居。他是直接在国内买一个自行车，然后直接海运过来新加坡，都比在新加坡买要便宜。
我感觉这应该是个商机。对，因为感觉就是听下来的话，实际上就是新加坡那边还是一些这种车吧，应该是比较贵了。哎，就如果说你买自行车会有一些税吗？这应该没有了吧？
这个应该没有税，这个应该没有税。
OK， 那就是单纯的一些物料上的一些贵了，感觉就是价格上的贵。
是的，是的。
行，那我觉得就是这一块，就是你生活这一块，我感觉好像聊的也差不多了，就是我想问的一些点都问到了，不知道你那边还有没有一些就是点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想一下啊，基本上是这样吧，就是。去年的话我也开始，之前我是不怎么旅游的，然后去年的话也开始多去走走，就新加坡我也没有，其实我也没有去玩一遍，所以从去年开始去了一下动物园，然后去跑了一些新加坡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西北面、东北面，因为那边都相对来说离市中心比较远，所以去的比较少，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新加坡虽然小，它的西北面还是有一大片就是绿化率非常高的地方，就是没怎么开发的一个自然风景区，然后东北面应该还有一个，那个我还没有去，所以我现在即使我在这边5年，像很多人说啊，新加坡好小啊，你基本上你要去玩就要出新加坡去东南亚其他地方，但我觉得有一些小的地方可能慢慢去发现一下，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多跟一些本地人接触吧。其实我平时我也有玩那个滑板，就在新加坡玩滑板，所以我在这边我也会报那个滑板课，也会接触本地的那个滑板老师，也希望以后多跟本地人接触一点，多融入这边的生活吧。
OK， 哎。那正好你聊这会儿，我还想，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那边的就是那种技术的这种 这种分享或者是一些技术的一些这种活动，不知道会不会多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去搞一些分享之类的。
OK，这个的话可能没有国内那么密集，但是肯定是有的。比如说 GoLang 的活动其实是非常多，在 Google 那边去举行。Rust 的话，上一年应该是第一次有新加坡的 Rust Meetup， 在以前也是 Google 提供的场地，然后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人其实对 Rust 都挺感兴趣。其实之前我就一直在找，但是一直都找不到。都是说在那个 GoLang 的那个 Meetup 里面，大家会零零星星有一些人会问，哎，有没有人写 Rust 的？然后有时候我就说，哎，我其实是写 Rust 的。然后后面 OK， 上一年开始就真的有一次第一次的在新加坡的 Rust Meetup。
你上次那次会议的话，大概就是人的规模大概有多少？就是能有几十人吗？
其实我觉得宣传上面可能当时也没有。可能比较急，也没有说做很大量大力的宣传，但是也有个五六十人，其实座位已经是满了的。就当时也没有第一次嘛，可能也没有说预期会有多少人参与，就发现几乎座位都是满的。
对，
就大家对就是
我觉得不少了，五六十人。
是，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有不同的人会去这样的 meetup， 有一些像我这种，我已经写 Rust 写了有一段时间的。然后还会有一些是比如说他们做那个 data scientist， 他也会好奇说，如果我去做 data scientist 的话 ，Rust 这一块，我是不是可以用 Rust 这一块去做一点什么东西啊？然后有一些是他比较就是他兴趣比较广泛的，那他也会去Rust 的 meetup 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这样子，有一些老外其实他对技术这一块还是挺热情的。
明白。行，那我这边好像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OK， 那
行，
今天就这样。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传统节目吧，就传统那个环节吧，就是你可以再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你比较最近一年看的一些书、电影有什么的，可以要分享一下的。这一块不知道有没有，没有提前告诉你哈，有可能是忘了。
OK， 我让我想一下，书这一块比较惭愧啊，书这一块今年没读多少书，倒是今年我就是多了一个小兴趣，就去画画。我觉得，今年就报了一个网上的画画班，我觉得还挺好，是一个台湾人做的一个画画班。然后他叫 K 大，叫他的拼是 KRENZ， Krenz。然后这是一个专门教二次元画画的一个班。诶，说这个可以吗？就是说这个课程可以吗？就有点像，
可以的，也是你最近的一个爱好吧，相当于是。
OK， 就这个老师的话，他是专门教二次元绘画的，但是我自己学下来，我觉得他其实不只是二次元。他教了很多绘画里面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完全外行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适合入门的一个课程，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这个班它虽然是付费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幼儿园班，就是可以先去幼儿园班里面去感受一下，它提供了不少课程，也提供了一些指导，我觉得对于画画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
它是一个网课是吗？
是一个网课，而且会有大量的作业。那些作业我是真的写不完。
行，那等一下在节目里面，你可以就是给我一点到你的一些大作，到时候我可以放到那个节目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让大家瞻仰一下。
太惭愧了。
好的，行，那我再分享一本书吧，也是我就是去年或者是主要下半年嘛，然后陆陆续续看的一本书。就是一个美国的讲美国的吧，他那个书的名字就叫《美国的故事》。对，主要就是讲了一些美国的一些建国史，然后美国当初他们的殖民，他们在就是把印度人赶跑以后，在那边活的就是挺滋润的。为什么最后跟他们的老母亲、跟他们的老爸英国干起来了？ 然后就是之前就是，就是我不知道你的一个就是中学的历史那个教育情况。我们那边就是对我来说，我对那个美国的就是一个建国史吧，实际上还是挺陌生的。就感觉现在美国好是一个世界老大哥，然后他是怎么这个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好像就是感觉挺陌生的。就是美国跟英国这两个国家，他们都讲英语，他们就是怎么个渊源，我都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就正好通过这个就是《美国的故事》这本书嘛，我觉得就是。极大的填充了我这一块的一个补缺吧。我觉得就是对一些美国或者是美国文化啊感兴趣的一些就是听众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它里边也会讲很多，就是你会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会知道很多美国俚语的一些由来，就是因为它里边很多的一些俚语都是用他们的一些第一任总统、第二任总统的某些行为就是一些延续下来了。我觉得还是极力去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的。我觉得在那个微信读书上就可以直接搜到这本书，叫《美国的故事》，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直接在睡觉之前可以没事儿可以就翻一翻。
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确实我也是不太了解，就是除中国以外的一些历史，我觉得挺好的，也挺有意思的。
是的，我觉得主要是美国，毕竟人家是老大哥，是吧？所以说你连人家老大哥是怎么，就是怎么建国的都不清楚，我觉得就是也，也说不过去吧。而且本身那边就是你会看了这本书以后，你就知道哦，为什么互联网就是从那边产生的，因为他们骨子里就有一种就是一种文化吧，就是感觉这一块感觉还是也，就对我感触也挺大的，就是他们为什么是这么一群，追求自由啦，追求所谓的自由啦，因为他们当时还有一些黑奴的问题嘛，这个咱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大家自己去评价吧。
OK，对，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确实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差距很大。行，感谢这个光鲜今天就是带着还是病号的这个身体，然后来给我们录节目，非常感谢。行，那先这样，拜拜。
好嘞，拜拜。